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秀全牧师。愿神的话语滋润你的心田，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并坚定地信靠神。
约翰写福音书有他特别的原因这样写的，所以他收集材料是一定经过一些非常审思明辨的过程。我的审思明辨这四个字我非常喜欢，最近有一次我到广州中山大学，就看着中山大学的校训里面就有这几个字，审思明辨。哎呀，我特别是把它照相照下来，我觉得那几句话对我做一个基督徒，对我做一个传道人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Anyway，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好了，他就把他所收集的材料就写了这个二十一章。这二十一章刚才我说是冲着彼得来的，请注意哈，那个二十一章的地位是耶稣已经复活了，福音的工作，福音的真理已经成就，对不对？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成了， It is finished， 已经成了，那个福音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然后这个福音的工作完成了以后，你要去传，你要去带出去。所以使徒行传开始呢，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把这个成就的福音从那里把它打开。而打开的第一个上场的这个，你知道现在在台湾哈，大家非常兴奋，非常紧张，看美国的这个棒球赛，到底我们台湾的投手是不是第一场就上场？所以这个第一个上场的是非常非常，到底他是第一个投手呢，还是第一个后援投手呢？这个跟这个投手将来的发展都有很大很密切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第一个投手是谁呢？就是彼得。耶路撒冷教会是他开始的，到了第十章使徒行传哥尼流是他开始的，虽然到了十一章他就隐退了，到了使徒行传十二章以后呢，就看见是保罗出来，这个整个影响到十二章以后的那一段圣经的记载。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他。我现在讲到很怕讲成语哈，因为我是从台湾来的。听说在台湾呢，有人说讲成语呢是没有学问的人才讲成语，而且是从我们的教育部长宣布的事情。所以我就从台湾读了书，拿了这个台湾的学位出来，现在一讲国语了要讲成语我都觉得怕怕的。我说哎呀，我一讲成语人家在台湾教育部长就骂你哈，说你用成语证明你没有学问，人家胡适之都不用成语，是用成语就表示你这个读书读得不够，所以也没有关系了，读书读得不够就不够好了哈。那我就想到这八个读书不够的成语的代表，这八个字是什么？就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你我都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那个节骨眼上。因为当神让我出来侍奉的时候，什么意思叫我们开始出来侍奉？我们是接下了前人的棒，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这个棒拿在我们手上的时候，主要我们交给下面一棒的人。所以华福会歌有句话说，最后一棒迎头赶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寇世远监督写的歌词。你知道的，华福会歌是寇世远写的歌词，唐崇荣写的曲子。这首诗歌我觉得里面最近我们鼓励华人教会各地的神学院，鼓励他们神学生从这个神学的角度，系统神学的角度来批判这个华福的会歌，来整理这个华福会歌，重赏之下一定有一些不错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华福忍痛挤了一点钱出来，说你如果写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我们有奖赏。 因为我们发现在整个华福的会歌里面带出来这个精神，就是给我们看到继往开来承先启后。我现在做这个华福的总干事，我也是带着这个心情。很多人问我说，华福你现在有什么雄图大展的一些你自己的计划？我说没有，我只要把前面的几个总干事他们所要做的，我继续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工作，这就是我今天要做的事。我怕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新的一个人起来以后就整个把前面通通否决，从零做起。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前面的人一事无成？难道前面的人什么所做的东西都是空的吗？但是为了要证明这是我的工作，今天我们在西方受了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无形中不知不觉我们就在寻找什么呢？寻找 credit。 今天我要做这个事情，我的 credit 在哪里？今天我做这件事情，我到底有没有鞠躬绝尾？我到底有没有一个可以在历史上可圈可点的有一席之地？我谢谢刚才我们的牧师带领我们唱诗，他一来第一句话说，我们要欢迎许多人，欢迎这个教会，欢迎这个教会，然后又说了一些很肉麻的话介绍讲员。谢谢他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要欢迎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到底主在我们身上的地位是什么？所以整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关键的一章圣经。那这章圣经可以分成很明显的三段，第一节到十三节是一段，对不起，第一节到十四节是一段，十五节到十七节是一段，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是一段。所以刚好这是我有三次的机会，所以呢，我今天晚上就跟大家讲第一段。但是在还没有讲之前，我还要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情，请问那个时候彼得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彼得在三次不认主以后，他突然自我的形象突然整个破产。本来他很有把握的，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其他的门徒莫衷一是，七嘴八舌，你是以利亚，你是耶利先知里面的一位你是耶利米你是施洗约翰大家在那里莫衷一是的时候，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大家面面相觑看来看去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看讲出来的话多么铿锵有声。但是曾几何时，英雄气概一下子什么虎落平阳，我们看见整个人的这种自我形象突然破产。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的感觉怎么样，我侍奉主44年了，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有非常辉煌的一段在校园团契侍奉主的一段，哎呀我非常感恩的时间。所以今年是台湾校园团契50周年，我兴奋的不得了，因为今年10月他们要庆祝50周年惊喜年。我太太李世母是校园团契在台湾本地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参加的第一个同工，所以他去要以老祖母的身份参加50周年。我呢是第一任的总干事，我做了总干事以后，第二任周神助，第三任上个礼拜来你们中间讲到的饶少奇，第四任林芳志，第五任彭怀斌，然后下来我就不认识了，然后认识了就常常忘记他们的名字。有的时候想想我有那么一段辉煌的神的恩典的时候，永远是这样吗？44年都是这样吗？所以我很喜欢那节圣经，感谢主，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那圣经我看不懂，我说我 的岁月，我过去的，你以恩典为年岁，我的年岁不是恩典吗？才没有呢，我的年岁有恩也有怨，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恩怨，不是吗？你回顾44年，不要44年，回顾4年吧。我2004年到来，现在2007年才3年，这3年就已经很多的恩怨怨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大卫他回过头来看他这一生的时候，他说感谢主，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只有恩怨不见。这是我们信仰的奥秘。我不管你跌倒到什么地步，我不管我跌倒到什么地步，等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最后一集的时候，我们讲连续剧哈，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我们看见剩下的都是恩典，所有的流泪谷都变成泉源之地。这是我们信仰的奥秘。怨不见，因为被恩典吃掉了。怨不见了，因为被恩典遮盖到已经完全无影无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他在那里说感谢主，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啊！我懂了，原来恩典成为冠冕，冠冕就是作王，作王他就统治所有的其他的那些黑暗杂质、怨恨、不平、一些被抹黑、一些痛苦、一些挣扎，都给恩典所遮盖，所以才叫冠冕。但是彼得那个时候他的自我形象非常非常的低，非常的低。有人解释约翰福音21章，他找了其他6个人跑去打鱼，证明他从什么？从操旧业。我不太敢这样随便这样来这个看清彼得哈，又回到老行业去了。我不敢这样说，但是我知道他那个时候的 self image 是非常非常的低。我们传道人常常有这种，有的时候很不甘心啊，有的时候我会跟神埋怨，为什么我台大毕业你呼召我出来做传道，我那个时候如果毕业跟其他的同学一样。我最近看到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退休的消息，他叫张信刚，他的太太叫周敏明，周敏明是我太太初中的同班同学，张信刚是跟我一起大学毕业，在当兵的时候在同一班，他2号我6号。他大学毕业了以后去美国念书，念完书拿到了学位，后来就到 Buffalo 在工作教书，后来被城市大学请回香港做校长。我就在问我自己，我比他差吗？我如果那个时候大学毕业，我也走这样一条路，我今天不也跟他也差不多吗？也许我没有他那么强，做他的副校长总可以吧。我每一次回到台大，听说外文系那个时候，那个好多年前，说某某人做了这外文系系主任，我一听我说啊，他做系主任，我应该做院长，因为在我们同班同学他成绩不如我嘛。后来他读书回到台大做了外文系系主任，我说我当然是文学院长了。但是后来竟然做了传道，有的时候想想自己是在很强的什么 self pity。 传道人很怕这一点。我们传道人到了一个地步呢，好像很骄傲，其实是自卑极强烈的一个表现，就是骄傲。因为我们总要打肿脸充胖子，我总有一点，你看有的时候我讲很好玩啊，说那个时候我最怕做穷传道，现在真的做了穷传道，言下之意好像很了不起，但是这两个穷不一样。我很怕做穷传道，是贫穷的传道人。后来我做了穷传道，这个穷已经不是形容词，那个穷已经变成副词了。穷是形容词，是很贫穷的传道人。穷变成副词，那个穷变成拼命的意思，你懂我的意思吗？怎么你把穷开心，穷开心啊，这个穷字变成什么？变成拼命。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去吃鲜虾馄饨，他买了以后一咬，里面虾很少，他就叫老板来，你在鲜虾馄饨里面虾根本没有，那老板就笑他 说先生你中文懂不懂啊，什么叫先你知道吗？先就是少的意思对不对？先就是少，所以我们也会自我调侃一下，过去穷传道，现在也来穷传道，哎，我是拼命传道，言下之意我还有一点成就。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自卑感。我最近在整理一篇信息，还不敢讲，还觉得这篇信息还没有成熟。我整理圣经里面三个人物，一个叫约拿，一个叫以利亚，一个叫摩西。这三个人都有一个相同的地方，都曾经想自杀过。约拿在约拿书第四章想死，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到了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他跟神什么求什么，非要死得求死。摩西他那么重的担子压在他身上，他说我活不下去了，想死。有一次我站在带领我跟我们证婚的牧师的尸体的面前，我们跑到 Springfield, Missouri 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一个宣教师，我在站在他的面前哭，流泪流泪哭。我太太以为我很舍不得他，我是很舍不得他，因为我们他爱非常爱我们，从我年轻的时候他就力排众议，把一个年轻算不了什么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弟兄就送上主日讲台。我今天都不敢这样做，但那个时候我十八九岁就把我送上主日的讲台，让我去操练讲道。他以为我是很舍不得他，不是的，因为我站在这个牧师的尸体面前，我痛哭，我在流泪，我跟神说，主啊，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因为那段时间是我在侍奉主的过程当中一段很不容易过的一段时间。所以我现在在整理这篇信息里面有很重很重的感觉，也许彼得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我们知道彼得那个时候的自我形象很差。我不晓得我们中间同工，我们外面都看不出来，你也看不出我现在心里面存什么，我更不知道你心里面现在经历的是什么。我们有很多很多往里面吞的眼泪。我刚才讲到很多事，她爱她的丈夫，她把很多事情就往里面吞，吞到最后忧郁症，吞到最后心里面非常非常严重的长期的失眠，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克服的地步。有这样的事母就用自己的方法了断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段圣经非常重要，我们需要 vision 跟 mission 中间的 passion。那么我们今天明天要看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是讲一件事情，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单也，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住在一起，一共七个人。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了，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二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或者说上船，就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一共十四节。这一段圣经讲什么呢？我把几个很重要的字用红颜色的字把它显出来。这个话又讲回来了。早年的时候在校园团契，我接受教导归纳法查经，给我44年来在我的灵修生活，在我的讲道的侍奉里面很大很大的帮助。下一页是耶稣，请注意哈，那个红字，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在下一页，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比着说：“是主。”那时西门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你看是耶稣，是主，是主。在下一页，因为知道什么是主，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主耶稣让彼得和那六个跟他一起去打鱼的人提醒他们一件事情，学一个功课，什么呢？认识主。马上就要下去，他们要面对一个大的挑战，现在所面对的是自我形象非常非常的差，非常的低，非常非常的弱的一段时间里面，从主的肯定来肯定自己。请注意哈，我们的肯定，我们被肯定不是因为我们有本领被肯定，我们被肯定是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被肯定。那不只是我的地位的肯定，我的功用将来要发挥也是从认识主而来。所以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想一想这件事情哈，因为我们今天讲说跟从主跟从主跟从主，昨天晚上在宣道堂宣道年会，他们几个弟兄唱一首歌叫做跟从主。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跟从主是主的命令，没有错，这是主的命令。但是呢，我们每一次跟从主的时候总是跟从的有点犹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走下去是走什么样的路。但是昨天晚上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跟从主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命令而已，我觉得跟从主对我来讲是个安慰。为什么呢？主说来跟从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条路我已经走过了，你往前怎么走，你只要跟从主，你不管前面是阴晴圆缺悲欢离合，不管是高低，不管是这个你所受到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记得跟从主什么意思呢？这条路他已经先走过了。我觉得我最得安慰的就是主耶稣说来跟从我，他不是强人所求，你不愿意跟从我，来跟从我，你要跟从我啊！而且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看马太福音十六章前面讲了认识主，后面讲马上就讲说背十字架，哇！一想说哇，这个苦太大了，特别是讲到鞋带，我们要舍得舍弃，多痛啊！我难得有这么一点。弟兄姊妹，老实讲，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我们也是人呢。我们也有许许多多人的软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有一些在主的面前常常会跌倒。他刚才说什么什么会讲道，什么会教导，什么会辅导，还会祈祷，到最后就变成跌倒因为被人捧得太高，你知道吗？这个人四倒，我刚才讲四倒，后来我就加一个叫跌倒。真的，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嘛。因为我今天坦白说，这两天如果你以听到的心情来，对不起，你会很失望。我这两天只是要把我的心，把我自己一些领受跟大家分享，我们大家看看能不能够真的让圣灵做到一个与我心有戚戚焉的这种感觉。我相信神会让我们在主耶稣刚刚复活没有多久，一个礼拜以后的今天和明天，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样能够走一个新的路，投入一个新的侍奉。所以跟从主其实是一个安慰，跟从主其实是一个鼓励，来跟从我，这是多有把握让我们可以往前走的一个 上帝的邀请。所以这一段是讲到认识主，讲到认识主。因为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一直讲一个题目，叫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耶稣是，耶稣是。所以他一定要认识他讲的是谁，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内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传一个我们自己不认识的人。刚才张牧师那样介绍我，一方面我很高兴，一方面我很害怕。害怕什么？害怕他不下来了，因为他知道我越多他就要讲的越多，对不对？但今天如果我到你们教会，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那么你大概就是哪一个人家寄给你的一个介绍李牧师的，好像我们这个李秀全牧师夫妇简介。李秀全牧师夫妇分别在中国大陆及台湾长大，他们大学毕业后结婚，当然那么于1963年加入台湾的校园福音团体照章宣读，这也是一种介绍。哎，但是今天你如果请饶校级来介绍我，那就完蛋了。我告诉你，他把我的肥，把我的瘦，把我的高，把我的低，把我的好，把我的坏，为什么呢？因为饶校级到处除了宣传耶稣以外，他宣传另外一个信息：李秀全是他最好的朋友。因为他认识太多，所以他可以讲很多。你认识太少，你只好照章宣读。我们今天讲到不是照章宣读吗？我们准备了很好的信息，哎呀，条理分明。我最近常常开玩笑，我们很高兴有 PowerPoint， 有 PowerPoint 帮助我们讲到有 point。但是要提醒大家，有 point 不见得有 power。我们今天有 PowerPoint 多好，对不对？正好啊，很清楚的一条一条一条。你们听过一个传道人的名字叫林三刚没有？他讲到是三刚啊，对，很清楚的纲要。在台湾以前有一个牧师叫黄六点，他讲到一点一点一点六点，所以 PowerPoint 帮助人家有三刚六点。但是你今天可以讲到有 point，因为科技帮助你有 point。 我想我们彼此勉励哈，我们常常讲到，让我们讲到有 power。 不要以为我站在台上交代完了就过去了，到底圣灵给我们带来的 impact 是什么，那 impact 是什么，那个冲击，那个震撼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彼得在神的面前需要认识主，因为认识主其实也是耶稣所最关心的。这些门徒跟着他，这个我想以前你们听过我讲过啊。到了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境内，在马太福音第16章，耶稣本来应当从北边应该往耶路撒冷走，因为他预备上十字架，一预备上十字架，就他背道而驰。你发现他到该撒利亚的腓立比不是往南走，是往东北走。那为什么人家都，他明明是面向耶路撒冷预备上十字架，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到了马太福音16章？我们知道马太福音16章把这时间把它分开，因为前面16章以前主耶稣是在加利利那里做工，马太福音16章以后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到南边去做工了。所以在这两个空间交替的中间，他就插进了，他就往东北走，跑到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境内。为什么呢？我们去圣地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比较没有人烟的地方，尤其2000年前，那耶稣就不要受人的搅扰，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他要预备自己，他要预备跟随他的人，就把他们带到那里。带上来干什么？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其实两个角度问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是谁，对不对？第一个问题就问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哇，七嘴八舌，是使徒约翰，以利亚啊，耶利米啊，是先知里面的一位。其实这些都对哈，就好像瞎子摸象一样，每一个人摸到一块都对的，但是一定要拼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 后来耶稣第二个问题问他们，第一个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第二个说你们说我是谁。我在很多地方讲这篇信息，我每一次讲信都很触动啊。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句他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主耶稣不要他的门徒道听途说，不要做一个孤陋寡闻的人。我觉得今天我们做传道的人有的时候太孤陋寡闻，我们今天已不知道世界上不吃人间烟火表示自己很属灵，我越不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我越觉得哦，我这个人好、哦、跟神的关系特别亲密。弟兄姊妹错了，耶稣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这样，我们都以不食人间烟火表示自己很属灵，请问哪一个比较属灵？施洗约翰不吃不喝，他们说他被鬼附，耶稣呢又吃又喝，他们批评他贪吃好酒。那你要学施洗约翰呢还是学耶稣呢？我们大部分都在学施洗约翰。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